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哎，不知道听众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听得怎么样？如果你上次的节目听完，你还没有在你里面找到一个所谓摩西生下来的摩西生命母西，是不是啊？它叫什么？
母西
啊！你没找到这个母西的话，那要还要继续去找，因为可能跟你藏了不知道几年了都不见了啊！
藏太久碎了。变木乃伊了，
生下来还不算，你得让它长，因为不怕它才会长，要长到你藏不住，然后呢才有一个可能，就是11章24节这个母系因着信怎么样啊，
长大了，长毒的
啊，长什么
长毒的，大就是毒。
哎呦，你们这个怪话，你们确定是中原下来的人吗？这个四川话大部分我还能够听到，你们这么多怪话了啊！
就大起来了，堵起来的，
堵起来的。好了，母系因着信堵起来的，就怎么样，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哎呦，这有没有神的感动在里面呢？啊，神有没有吩咐他这样做？还是他就是肉体太大，骨头太硬？
可能他的心智吧，我是觉得有点这样。
心智就讲完了，就是因着信的那个信，他信什么？什么样的信会让你有一个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的这种行动出来，这种心智出来，这种决心出来？
嗯，
什么样的信？这个信跟这个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信
他那时候到底信什么？他信自己的身份，他信他是什么？
那希伯来人呢？神借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这个族，
对，那
拣选的族类，
他这个信，你觉得他是哪来的呢？
妈妈呢？
妈妈，他妈妈到了几岁把他送进宫里面去了？
他姐姐去跟那个法老女儿说嘛，我给你找奶妈，找的就是他妈妈。
嗯，然后
他就一直给他喂奶了，
喂到多大呢？就把他送进去了？
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童子像撒母耳一样，
不知道了，这你就可以去猜了。这个叫做母戏二进宫，是吧？可以唱戏的。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
名是法老女儿之子，但是心是希伯来人的心。
哎，所以这第一个，他妈妈的教育一定非常非常重要。他妈妈能够教他什么呢？
那这个是妈妈教育还是爸爸教育呢？这个我现在也有时候在想。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摩西他爹到哪儿去了？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事情。
哦，
你看那个提摩太，
祖母是吧？
对对，祖母啊。
这个男人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都不被圣经称许？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你觉得他们是真的是不行呢，还是怎么样？
姐妹都比较厉害。
当时他不可能是他爹把他牵进去，那不露了马脚了吗？
这个男的好像碰到这都会有点怕，
而且这个法老的女儿，这个是说是去找了一个奶妈妈，
嗯，
那没有奶爹，天下没有这种事情叫做奶爹。
你看收生婆竟存留那些男孩的姓名，那这个人收生婆也是姐妹，
对呀、啊，
厉害。
所以你说我们这个现在中国的姐妹抬头，这是符合圣经的传统，是不是？ 出埃及记这里跟你家很像啊，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利未女子为妻，然后再没看利未家的人怎么样。
嗯，
可这个父亲其实很了不起啊，他不但生了摩西，他先生了亚伦。亚伦到底比摩西大多少？是不是亚伦是这个一胎化政策？照说生了亚伦，你不能再生的，
超生啊。
对了，超生母西，这个浙江话连在一起怎么讲啊？
是一样的，差不多。
好吧，那这个时候摩西他姓可能是怎么个姓法？他姓什么呢？
姓他妈妈所对他说的。
他妈妈对他说了什么呢？
谁就亚伯拉罕、伊撒、雅各了，还能说什么呀？创世纪应该也有嘞。
创世纪不见得有哎，创世纪有的话，将来神就像以色列显现。
至少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约瑟这段历史。
对，这种我们的祖宗跟神中间有关系，这个大概是他妈妈告诉他的。
嗯，
他们叫做希伯来人，他们叫做以色列人，这个他大概晓得的，对吧？
嗯，
那还有，尤其他本来在老百姓中间，后来他到了王宫里面。那个时候虽然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可是约瑟那个大木乃伊那个棺材啊，嘿，无论摆在哪里，这摩西肯定是知道的，逐渐逐渐知道。他那个姓是姓什么？
是神的百姓啊。
也许那句话还在他们中间，就是约瑟临死所说的那句话，叫做什么？
嗯，必将领你们再上去。
哎哎，帮个忙，碰到这种重要的话，你要一个字儿不差的，哎，用浙江话把它重复一遍，那才给力啊！
听众朋友听腻了，
就多学学嘛。碰到浙江人跟他传福音，要是能讲一两句浙江话，那他就很高兴了。我们这边跟西班牙人传福音，要是能够讲一两句这个阿米果话，那他就很高兴，他就愿意跟你交往啊。你不能用浙江话，也要用普通话把它背得清清楚楚啊。约瑟怎么讲呢？
人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格里背上去。
背上去，哎呦老天，我知道。后来老蒋不是就是要讲把他的骸骨从这里背上去，背回这个凤凰老家去葬，原来就是从这里出来。哎，我可以想象这个老蒋说谁。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
非常奇，
你们的神怎么听起来像人一样啊？
人
哦，真的、啊，人必定看顾你们，
就是这样一样的。
哦，真的
啊，神是神，人是人呀，就后面都是一。
但是这个神跟人这子音很不一样的啊。今天解决好多问题，你看这个方言一研究就解决。为什么浙江温州这些地方这个福音会这么发达？因为浙江人都是神人呐、神人不分。哎，这下我简直就是好像亲耳听见老蒋临死以前说什么。
也稍微有点不一样啊，我们这个人嘛就是日了啊，神就是 S 了，神人。你说稍微，你说有不一样，稍微有点。
还有呢，就是他对他弟兄前面那句比较长的话，就是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些话重要？因为这些话带了教育性啊。你这句话能够背起来的话呢，你就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对不对？他一句话把他讲定了，那摩西的妈只要把这句话交给小摩西，很够用的。要说没有圣经可背啊，但是能够把约瑟临死之前指着以色列人给他们的遗命啊，为自己的骸骨留下的遗命，能够跟摩西一讲，这个教育就基本上成功了。他如果信这句话，他就知道他这个希伯来人不能怎么样啊。成为
不能待在法老死地，
对，
埃及地，
他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神没有半夜里借着异梦向他显现，也没有派一个先知来告诉他，对不对？
好个妈妈，
兼
奶妈，
妈妈兼奶妈，加上那个约瑟的大棺材，行了，就这么简单的。
是，
哎呦，这个厉害，
也是带着信啊，这妈妈也是带着信，这件事情上是讲得很清楚。
那你想想看，什么东西让他们这个信这么明显？实际上是他们的苦难。如果他们没有这个苦难的话，以色列家都还在这个 埃及人那边做高官的话，对，
嗯，就滋润之地是吧？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
对，就插了一些以色列人在里面做高干。你看这个小贝的节目里面跟我们讲过了，这很容易去查的。犹太人在美国现在可是发达了。你看这个，这美国的这个联准局啊，像他们的中央银行一样，他们的财经部长都是犹太人。这些人做决定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表决，你知道吗？
嗯，
他们做的决定可是大了，
其实比总统还总统啊。
那现在唯名喉舌的这些哈，新闻界人士，还有好莱坞的出名的这些演艺界人士，他们拍的片子大家就一定看的，都是犹太人。因为你知道犹太人是真聪明。这神兴起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就把他们全家都打下去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发达的机会。他们如果有发达的机会，到了摩西这400年，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啊，就满朝文武都是犹太人，像美国政府一样的话，那摩西就没有这个叫做肯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你发疯了你啊！你看已经有多少人都已经是埃及法老的皇亲国戚了。
是的呀，都亲戚呀，
对，
分都分不开了。
神是用苦难来存留他的百姓，等到这个苦难过去了，你反而麻烦。所以为什么要抓紧机会跟中国人传福音？
前两天，我跟几个年轻人传福音哈，你这个地方嘛，能去银行上班哈，好单位啊。
那当然了
啊，但那天我们去呢，就是说。我的同学说他有几个同事，这心情很不好，
哼，
很想要能够跟他们聊聊，拿着圣经就去了。但有一个年轻人才25岁吧，应该工作也才2年这样子。
嗯，
那从他话里面呢，他自己说就是说，我是会有点惊讶了。他自己说，他父母健在，家庭又是本地人，
是，
什么都拥有，
是。
单位现在也非常的好，
是
啊，跟着我这个同学呢，也算是比较平稳的上升，但他就想说他心里面很空虚，
哟，感谢
他没有方向。那我听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说，哎呀，主啊，那你看这么年轻，25岁，25岁，他也不是说什么谈恋爱的问题啊，不是这个，而是他自己他在跟我同学。这个事情，他觉得我同学是个大哥哥嘛，然后就说他就是感觉这个活着就是没有方向，不踏实，这个不踏实。然后当我听见这个时候，就觉得他很想要知道一些有关于信仰的东西，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聊聊信仰，就给他传福音这样。
哇，那很好，那感谢主啊，真的是。
对，但是我就是就像好比说。很多人都觉得浙江这个地方很有钱啊，但我发现另外一方面很苦啊。我同学有一次在就是他实在受不了了，太压抑了，他就那天来找我。那我跟他传完福音之后，哎，没隔2个礼拜，他就把他同事也
我都
认识了一下。
哇，
对，他正好也是一次机会，他关心他这些同事嘛，比他年纪小的，因为他现在开始祷告了。人的心里面的确这么大的空洞，25岁。已经没有方向了。
嘿，
我妈25岁的时候都在为生活操劳。
不错啊，就是经过这种成长阵痛啊，开始越来越像当年台湾的学生了，是不是？像美国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到了，他们又进化到一个地步，就是已经无知无觉，很早就已经参悟了。就虚空是一种可以享受的事情，对吧？
是，
反正不愁吃不愁喝。像日本人就是这样，非常非常的虚空，所以创造一些这个奇幻的这个动画片。就把自己满足掉了。他们在没有掉进这些奇奇怪怪各行各业的这种嗜好里面之前，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是挺好的。但是苦难真的向来耶和华就在苦难旁边，就在苦难后面。还好那个时候摩西有这个环境啊。那严格的说起来，不只是因为摩西因着信，而且是因为神的预备，对不对？神让苦难临到以色列的百姓，以至于摩西成了他们中间唯一的能够进到法老的宫中而且有很好的机会的人。他一看不对，他就因着信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我再说，要是那时候满朝文武都是法老的这个皇亲国戚的话，那摩西是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太难了。这个叫做什么？长大了就不肯。我们现在常常讲说圣灵跟你说话，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奇怪的图画， 长大了就不肯。你如果肯的话，表示你怎么样？没长大，
没长大。
对，生下来是生了啊，俊美呢俊美，长了三个月也长了，但是还不知道不肯。你不知道不肯的话，那你没长大。要真真正正，我们上次讲的是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首先你得长大，小摩西没用的，你在蒲草箱里面飘啊飘啊没用的。
法老女儿之子，
对，你要长大了，你才知道说 no， 我不要，不肯。有没有什么原因？没什么原因，我因信，信什么？就约瑟那几句话呢，就给他背一背就行了。
那什么是法老女儿之子？
总是现今的种种的机会对你来说是不足以相比较的。人要是拿这些东西来比较来买的话，那是不卖的。这个是一个长大了的这个尺度。你看那个时候巴兰这个先知为什么被斥责？因为他明明认识神，神也跟他说你不可以去，可是呢他动了心，他还想看今夜耶和华还有没有什么话对我说，结果真的今夜耶和华对他说话了，但这个说话反而使他落在罪恶里边，因为耶和华对他说话以先已经看见他里面的心是什么，
就是有满屋的，
如果真的不用满屋半屋子就行。那你说这个历史会不会重演？对，这些东西要让我们警惕，不要老在教弟兄姐妹说哎呦你就听圣灵的话。第一个，你听的到底是真是假的是有问题的，因为整本圣经都是圣灵的话你不听。第二，你真的是要拼命这样去求，说不定神还跟你是真说话，他一说话就麻烦了。一个真正长大的神的仆人，他知道在什么的事情上他说不肯，他不会再去问别人，他的心意非常非常的坚定，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就这么简单。那我想这大家都想过了，就是你做法老女儿之子，将来做大官才能够把以色列人解救出来。摩西不这样看，他不是因着信就去做法老女儿之子，这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啊，就像上一节所说，因为害怕亡命了，所以就把孩子藏了。做法是一样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啊，这个你要是读不懂的话，那没办法了啊。嘿，你应该要懂了啊。一个长大的摩西，除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除了这个自动自发的不肯之外，还有什么？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两个，
所以言前面是三不，对不对？摩西的三不，现在我们有三字教会，要是有个三不教会，那可好了。
龙哥小心被打成一段。
三不教会是什么？不肯、宁可和不愿、啊，再说一遍啊，不肯、宁可和不愿，这是一个长大了的神的仆人啊。要知道他长到这个地步，神都还没有用他啊、哦。但这是基本条件啊。刚才讲过不肯，第二个是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我们今天有一个反过来的讲法，宁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发达。大家开什么车我开什么车，大家住什么房住什么房，大家儿女去哪上学我就上哪上学，大家选什么职业我就选什么职业，这个叫做宁可和神的百姓。剩下四个字暂时藏起来。
读书了，高考。
那你没办法，你说你难道不这样做吗？那什么叫做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这里面讲究很多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话的时候，第一个需要被澄清的名词就是神的百姓。那个时候他所说的神的百姓是什么呢？
就是为法老造祭过程的这些希伯来人。
是不是所有为法老造祭过程的，而是为法老造祭过程的希伯来人，而是在这些人身上有应许，神要领他们出埃及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之地的这些人，叫做以色列人。那照这样子来说，什么是神的百姓呢？他们那时候他们过了红海没有？没。
有神的应许在心里面，但是这个肉身呢是被辖制在的。
他们有神的应许，但是神子民的身份有没有被恢复过来？他们在谁的手下？他们在神的手下还是在法老的手下呢？
在法老手下干苦工啊，为他卖命，时间精力都在。
也就是说，这里和所说的神的百姓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的百姓稍微定义有点不一样。这里所说的神的百姓是应该被拯救还没有被拯救的人，我们所讲的神的百姓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其他的人我们叫做福音朋友，对吧？福音朋友，是福音的朋友就需要是你的朋友啊。那些该被领出埃及却没有领出埃及，该回到应许之地却没有回到应许之地的叫做神的百姓，不是教会里面安居乐业的人叫做神的百姓。这点弄清楚就比较清楚了，要与他们同受。什么叫与他们同受？那是不是他们住什么房我们就住什么房？哎，他们还在罪底下我也就去犯罪和他们一同受罪的煎熬，是不是这意思？那怎么个应用法？就神家里的仆人来讲，怎么个应用法？怎么叫做怎么样和这些啊福音朋友同受苦害？这怎么个弄法？怎么个宁可法？
有一个主人啊，比这个世纪的法老王可能更值得我们去遵循。
现在问题不是讲那个，而是讲说摩西怎么个应用法，或者我们怎么个应用这件事情。我宁可和福音朋友怎么样？
我宁可和神的
百姓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你看，问什么是法老女儿？哇，就是你自己的信心里面认为跟你这个召、跟你这个应许、跟你这个身份有冲突的东西，这是对着世界来讲的，对吧？也是对着神来讲的。那第二个呢，是对着所谓的神的百姓，甚至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你长大了的话，你得有个宁可。可是这个宁可怎么个应用呢？你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仆人，神家里的工人，你长大了的话，你应该宁可和神的百姓干什么？哎，这个空就不容易填了。你不能说他不信主，我再不信主一次。
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小群。
对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神的百姓是该得救还没得救的人，甚至还不是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应许在他身上，实际还没发生，实际有待你去努力。
这个
罗马书哪一个呢？
就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的？
所以你每天仍在罪的底下受苦，是吧？这句话宁可和我们就把神的百姓暂时换成福音朋友，宁可和福音朋友同就比较清楚，或者你就说和他们认同。我是觉得这个讲到应用的话呢，第一，他的心里面所挂念的是这群人，这是第一重要的，对不对？你不能把这群人忘记了，你不能整天就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啊，我们有团契，我们有查经，有祷告，对不对？你把外面所有这些还在法老手底下的，哎，不是做法老女儿之子啊，是受法老的督工的辖制的这些该得救却没有得救的血肉之亲呐、你把他都给忘了，那其他都是白搭。你如果没有把他们忘记，你整天挂念着他们，那你就有一个宁可的认同。这个同是怎么个同法？所谓同呢，可能我们换成今天的话呢，就是让人家能够看得懂你，让福音不在你的身上被蒙蔽，让福音不在你的身上被曲解。
就告诉他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信耶稣。
这不是用告诉的，因为这是他讲的个人在他生活里面、在他生命里面的一个取舍。
对，
对不对？
这是行
出来的。行
出来的。
作为一个主的仆人来讲，我必须能够让你在我身上哪怕是稍微看见一点点呢，我也要把那个一点点存留。因为我不可能像主耶稣一样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可是至少我可以不用去住一个200万的房子，对不对？至少我不用住在一个与你们通通都隔绝的地区，至少我的教会不用搬到25里以外啊，最好的社区，所以我的孩子可以上学。那至于刚刚来的留学生，我就顾不了他了，因为那个学区不好。那个叫做同，与神的百姓同。那如果你要跟他们同的话，对你来说呢，你一定是要有点委屈的，要有点受苦害的。对不对？尽管他们所受的苦害和你受的苦害不同，你可能已经有工作了，你可能已经在这边站住脚了，他们刚刚来，是不是？就像你们外地来的民工，你必须让他看得见，要不然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因为对他来讲啊、你日子好过，你当然可以感谢上帝。我呢？
没错， 看你、
哎、人家看不懂你了，你再认同都没用。所以一个服事主的人呐、啊嗯，要怎么样让福音在你自己的身上能够不被蒙蔽啊，这是很重要、嗯、你自己要做得好。保罗就有这个把握，他说如果福音蒙蔽，那不是因为我，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这绝对不是预定论、嗯、而是对于他自己那个宁可那个谨守啊，我谨守是为了你们呢、啊、就凡事要让人家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嗯、
这也有点像前面那个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子，就是他认定了我就是属上帝的，我随时准备要走的。
可是这个随时准备要走呢，不是说我走了把你留下来和神的百姓和约瑟的棺材一起上去，
他怎么过日子，就是
对，哎，
是有分别，
就是怎么过日子啊？这个怎么过日子，绝对是决定你这个服侍神的人呐、啊，是不是长大了？一个金科玉律不可以移开的一个尺。你说这个成功神学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这个地方，绝对可以发财，我到天上发财，发大财给你看。发贼是不是、嗯、OK 好了，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也不愿，第一个是对着世界来讲有一个不肯，第二个、嗯、对着百姓来讲呢，对着人群来讲呢、嗯、有一个宁可，第三个呢对于什么来讲有一个不愿，
不愿展示享受最
什么来讲
是了自己
啊就是自己的肉身来讲，其实你不是对着罪哦，
嗯，自己
哎，你自己的肉身
享
肉体的
享受
舒适，
肉身享受，
对对对，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我没有所谓个人的享受，不重要的事情。嗯，哎，常常有个人会说，哎，你喜欢什么嗜好啊？你应该有点嗜好啊，是感谢主。但是有的时候，那事情不是说不好，而是说在此时此刻呢真的不是搞这东西的时候。服事主人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嗯、这三个认识加在一起，怎么对世界，怎么对这所谓的福音朋友神的百姓，怎么对自己，你按着这个顺序把它摆定了，明白了什么叫做不肯，什么叫做宁可，什么叫做不愿，那你长大了，你长大了、
嗯，要多琢磨琢磨
啊，这个多琢磨琢磨啊。所以这个呢、嗯、不管你是用四川话，用浙江话，用台湾话啊，都要把它背起来，到自己的身上对一对，看在你的身上有没有这个特色，看你在这些话面前有没有难处，你会不会一读到这些话就说哎呀不见得吧，没有这个必要吧，还是你一读到这些话就说哎呀我很惭愧，尽管我在竭力奔跑，这个是不是你们夫妻生活，你们家庭生活，你们儿女教育的一个主要方向啊？
嗯，
如果是，那你有可能是一个长大的摩西，长大了神还没马上用你哦、嗯、对不对，
嗯，还要放羊试试你。
嗯，这个有意思的事情是这样、okay. 有意思的事情是这样，摩西就看见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把埃及人打死，他看见以色列人彼此相争，他要去教训这些以色列人，然后他就亡命逃跑。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现在、嗯、他都没有在讲我们今天讲台上所讲的事情啊，摩西啊年轻啊凭血气服侍耶稣啊，服侍主啊，所以不蒙悦纳啊，连那个味道都没有、嗯、我们在这边讲的是这个，这不是滔滔不绝已经成了正确的解经路线了，我真是替我们自己担心了、啊、对吧，
嗯，
因为在这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完全把摩西背后心理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给你写出来，你看了要高山仰止，看了不要在这边随便批评啊，真的是不对，而且是很危险的，会误导弟兄姐妹的啊。但是陆家我们今天大概只有时间讲到这里啦，那摩西到底有什么诀窍让他可以这样的长大啊？我们为什么哎，会长不大、嗯、那就得等到下一次呢，再和大家从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好好的去学习了。
嗯，好的，
跟你太太同受你儿子的苦害去吧。
还好吧，那个喜乐的。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 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